各位朋友，我是徐锦瑶神父，很高兴今天要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天上人间的道理。我们上一次说，我们要欣赏生命，我们认为活着就是奇迹，能够拥有生命就是奇迹，能够看，能够听，能够吃，能够走路，能够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健全的身体，那就是奇迹。我们天天能够起床，那是奇迹。所以我们要珍惜我们的生命。我们也说要惜福惜缘，珍惜我们的福分，珍惜我们的缘分，珍惜我们所拥有的一切，珍惜我们身边所有的人。好，今天我们继续讲，我们要尊重生命。首先我们要尊重弱小的生命。欣赏生命和热爱生命并不单是一个个人的问题，我们除了珍惜自己的生命以外，也应该让别人有珍惜他们生命的机会。所以我们应该创造一个社会，让里面所有的生命，尽管是最弱小最危险的生命，都能够获得应有的爱护和尊重。换句话说，我们的社会应该是一个安定祥和，人人可以安居乐业，不愁生命被践踏的社会。在这里人不再感到好像是活在一个森林里面一样，那里只有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法律。不是的，我们的社会是一个强者可以生存、弱者也同样可以生存的社会，而且是一个强者自愿扶助弱者的、有高尚人道情操的社会。在这个角度下，天主教和某一些人权组织都反对堕胎，也反对安乐死，或者说是慈杀，因为这些人认为未出生的生命，或者是不向死亡的生命，同样都是人的生命，有人的尊严，有生存的权利，理应受到别人的尊重，获得人道社会的保护。赞成堕胎的人经常以母亲的意愿为借口，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未出生的胎儿他们也有他们的意愿呢？难道因为他们是胎儿，他们不会说话，他们就不能生存吗？谁可以为这些孕育无声的弱小者申诉呢？难道一个不能出生的胎儿的意愿，就可以为了一个懂得出生的却不愿负责任的女人的意愿而牺牲吗？今天我们不是要深入的谈论堕胎的问题，也不是要深入的谈论安乐死的问题，我们要讲出一个伦理原则。当一个社会能够尊重和欣赏一切看似是无用的生命的时候，他更将多么尊重和欣赏一切有用的生命呢？这样的一个社会将使人人都有机会去欣赏一切生命，包括自己的生命、别人的生命、所有的生命在内。我的意思是，只要是生命，只要是人的生命，不管他有用没有用，不管他是男的女的，不管他是黑的白的，不管他已经出生或者还没有出生，不管他是年富力强或者已经接近死亡的边缘，一切生命都值得尊重，同样的尊重。我再说， 我不是愿意在这里讲堕胎的问题，不是。但是你看一看，当一个妈妈，当一对夫妻结了婚不久，突然间发现怀了孕，女的怀了孕，妈妈怀了孕，你看看这对刚刚结婚的夫妻是多么的快乐，多么的高兴，他们摸着妈妈的肚子，那个妈妈感受到这个小孩子在肚子里面一个腿在踢，他多么幸福，那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人的生命啊。在一个幸福的家庭当中，在一个幸福的婚姻当中，我们毫无疑惑，那是人的生命，而且那是可爱的人。有时候我们甚至看到，不是有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妈妈就为了这个小生命牺牲很多东西，甚至放弃很多东西，他们牺牲他们的生活习惯，他们牺牲了他们的食物的习惯，他们牺牲很多东西，为什么？就是为了这个胎儿，在他胎中的可爱的孩子。这明明是一个人，而且是个可爱的人，那为什么一眨眼间他又不是人呢？为什么一个不幸的女人就可以随随便便的剥削这个本来是人的生命呢？我再说，我不是愿意讲堕胎的问题，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欣赏生命。我要讲的，我希望在我们人类的社会当中，生命是没有分别的，没有分别，没有任何人有权把生命分开，把生命下定义，没有人能够说什么生命有价值，什么生命没有价值，不分男女老少，不分阶级，不分种族，不分已经出生的或者还没有出生的，不分有用的或者没有用的，不分年富力强的或者已经接近死亡的边缘的人，所有生命都是神圣的，值得我们尊重的。欣赏生命其实最重要是建立这种人生观，我们欣赏自己的生命，也欣赏别人的生命，更加欣赏一切的生命。刚才我们说，当一个社会能够尊重和欣赏一切看来好像没有用的生命的时候，这个社会一定会更加尊重和欣赏那些有用的生命。那么我们活在这个社会当中，我们就有安全感，我们不怕别人的舍弃，我们不怕被人瞧不起，我们的价值不在乎我们有没有用，我们的价值只在于一点，我们是人，我们是人类社会的一份子，整个人类社会大家都是兄弟姐妹。我有时候在想，我们天主教徒唱天主经念天主经，我们说我们的天父，我们有一个天父，这个天父就是人类大家庭的共同父亲，他爱所有人，他也愿意所有人彼此相亲相爱，这种相亲相爱不是基于有没有用，有没有钱，漂不漂亮，好不好，不是，只要我们是人，我们就是兄弟姐妹，我们就有彼此相亲相爱。有时候我们也看到，在一个亲爱甜蜜温暖的家庭当中，正是那些弱小的生命更加受到保护，甚至是一个有病的生命是更加得到家人的照顾。为什么我们的人类社会不可能变成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呢？让我们尊重一切的生命，特别尊重弱小者的生命。 在尊重生命当中，我们还有另外一点，我们要尊重生命的节奏和规律。有些青年人对一切都很着急，他们完全不懂得等待的艺术。等待，他们希望自己一下子就成长起来，希望能够不再受到情绪的困扰，希望能够改掉自己所有的毛病，也希望世界能够早一点变得更公平、更合理，成为一片没有痛苦和压迫的乐土。他们忘了生命有它的节奏和规律。生命不是即食即溶的东西，它不是方便面，它不是即溶咖啡，它是要慢慢成长起来的。就像一个人体重的增加，知识的累积，或者甚至是头发的生长，这一切都需要时间。面对生命，我们不能守株待兔，懒懒闲闲的等待美好日子的来到，但也不能揠苗助长，希望一切美好的东西都一下子就出现。面对生命，我们必须天天努力，耐心期待，然后怀着悠闲的心境去静观万物，感受生命的脉搏，欣赏生命中每个阶段的特点。现在有些人已经过早地丧失了童真，可惜却在情绪上无法及早成熟。也有些人在不能忍受节奏缓慢的东西，比如说古典音乐和文艺化的电影，更不懂得享受清风徐来或明月白云夕阳云野的乐趣，这该是一个人生命当中多么多么大的损失。今天我们很多人懂得欣赏强健强劲的节奏快的音乐，但是有多少人能够欣赏古典的缓慢的音乐呢？有多少人能够欣赏二胡独奏呢？假如我们只能够快不能够慢，只能够欣赏强的不能够欣赏弱的，只能够走快不能够悠闲的享受人生，那不是我们生命当中莫大的损失吗？刚才在欣赏生命当中，我们说要欣赏弱小的生命，还要掌握生命的节奏。现在我们说第三点，我们还要透视生命。尊重生命和欣赏生命的另一种重要技巧是透视生命，就是透过生命的表面的现象去借出生命的本质。第一，我们必须透视自己的生命，尤其透过生命中所遇到的一切成败得失，了解到一个真理，就是一千有生命就要面对千百种困难，有困难是有生命的标记，能够面对困难是生机蓬勃生命力量充盈的标记。我们绝对不必为所遇到的困难而伤感，却要为能够面对和克服困难而高兴。第二，我们必须透视别人的生命，尤其是要透过别人外表的行为看到别人内心的善意。举一个例子来说，假如有一天早晨我们善意地问候一位同学，换来的却是他的不秋不彩，如果我们按表面去判断，我们立刻会直觉地认为这个人不可理喻，不懂礼貌。但如果我们能够透视这些行为的背后原因，我们可能会发现这个人也许作业失眠了，也许他家庭出了什么大的变故，或者他生病了，他今天根本是听不到我问候的声音，或者是他的心情太恶劣， 暂时不想跟任何人接触，他只想静静的自己一个人去默想一下，去静一下。在一个角度下，他不单单不是一个不可理喻的人，他还是一个值得我们去同情、了解和支持的人。这就是透视生命。透视生命邀请我们时常往生命中去探索，找寻一切值得欣赏、同情和肯定的因素。如果我们能够掌握到这种技巧，生命就会比我们所想象的更可爱。又比如，假如一个孩子跟爸爸妈妈要什么东西，爸爸妈妈不给他们，孩子很快就会说爸爸妈妈不爱我，因为他不给我所要的东西。其实爸爸妈妈是爱孩子的，只不过他有理由不给孩子要的东西。孩子怎么能够透视爸爸妈妈的心，这是很重要的技巧。还有，假如爸爸妈妈要求孩子做一些事情，孩子做不来，爸爸妈妈会很生气。其实假如他们懂得孩子确确实实碰到的困难，他们不单单不会生气，还会原谅，还会体谅，更加会同情孩子的遭遇。透视生命是一切温暖家庭、和谐的人际关系的最重要的技巧。最后一点，让我们说的是生命有待完成。我们常常说生命是什么，我们是人等等，英文说是就是 being。 其实生命不单单是一个是，不单单是一个 being， 生命也是一个成， becoming， 成为。我们不单单要问我是谁，我还要问我要成为什么。中国儒家认为人人都有无限的向上的潜能，人人可以成为尧舜。基督徒更加认为人是天主的肖像，可以超凡入圣，人人可以攀登至生命的巅峰。耶稣就告诉我们，我们要成全，成全好像天父那样的成全。因此我们不单单要认识自己，由过去和现在找出自己的真面目，也要发挥自己的潜能，发掘自己的潜能，透过实践去发挥潜藏在我们心中的生命力，而且要怀有理想，立下远大的志向，为自己的未来做清楚的抉择，然后按照理想慢慢去塑造自己的生命。在很大的程度上，只要我们真的愿意成为什么，我们就能够成为什么。只要我们愿意成为什么，我们就能够成为什么。换句话说，我们不单要欣赏我们现有的生命，也要开拓我们的生命，把握着准确的方向，然后一步步向着理想迈进。在开拓生命的过程当中，精神和宗教是两个无穷辽阔的领域，在其中我们可以很深很广地发挥我们的生命力。我们可以发现我们能够活动发展的空间是很大很大的。只要我们肯在精神和宗教生活上下一些苦功，打下一些基础，我们将会感觉到活着确实是一件很有趣味、很有意义，也是十分了不起的一回事。说起人的潜能，大家可能听过一个小故事，就是有一个人训练着猴子，他要猴子跳过一个很深的溪谷。猴子有一部分比较大胆的就跳过去了，有些比较小胆的就不敢跳。 但是那个人就拿个鞭的打那些猴子，那些不敢跳的因为怕打都跳过去了。但是其中有一些猴子死都不跳过去，你怎么打他他都不跳。忽然间一个老虎出现了，所有的猴子都跳过去了。其实猴子是能够跳过去的，所有猴子都能够跳过去的，他们都要跳过这个深谷的潜能，只是他们不能发挥出来而已。我们都是，很多心理学家告诉我们，我们都有很大的潜能，我们现在能够发挥出来的潜能不过是20%-30%左右，其实我们有一大片的潜能还没有发挥出来。只要我们再多发挥10%-20%，我们就成为天才了。生命不单单是什么，而且要成为什么。我们不单单是一个老师，我们要成为一个好老师。我们不单单是一个爸爸，我们要成为一个好爸爸。我们不单单是一个售货员，我们还要成为一个能够让顾客宾至如归的售货员。这世界本来很好，生命原本很好，只要我们发挥我们生命的潜能，这个世界我们的生命都会变得更好。不过有些人就是可能看不起自己的生命。有一个小故事很好玩，传说有一个人因为在路上偶然拾到一张钞票，从此他就天天走路都弯腰低头，希望能够再次获得幸运之神的眷顾。经过了很多年的时间，他果然拾到很多东西，包括29516枚衣扣、54172枚小铅笔、12枚五角钱币，还有的就是一个弯下来再挺不直的腰背。他愚蠢吗？他太愚蠢了，因为他所付出的代价就是再看不到蔚蓝的天空，再看不到朋友的笑脸和世界的美丽。要是他在走路的时候不被汽车撞死，那已经是他的造化了。世界上有这种人吗？有为了捡拾一些无用之物而放弃了欣赏美丽生命机会的人吗？你是这种人吗？其实我们不单单要低头去拾东西、拾钞票、拾什么的，我们可以昂起头来看看这个广大无边的世界，看看在这个广大无边世界的舞台上我们能够做什么。其实我们每一个微笑、每一句好话、每一个善意的动作、每一点的爱心，都能够让我们的生命放出异彩，都能够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温暖。生命原本很美丽，值得我们去珍惜，值得我们去发挥，值得我们去享受。就让我们努力去享受自己的生命，也欣赏别人的生命，也让我们一起活在一个可以彼此欣赏、互相支持、相亲相爱、充满温暖的世界中。好吧，今天跟大家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希望上主降福大家，也降福你们的家庭、你们的工作，天主保佑。